敬拜，爱我们的主啊。那真是啊，也是神的安排，让我有一个机会再一次回到你们当中啊，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刚刚从那个假期回来，那这个我也是需要常常重新得力，从神的话语上那个重新得力。有些时候也要是啊，到神所创造的那些啊美好的地方啊，美景的地方啊，去那里啊充电啊休息，然后欣赏赞叹啊主的作为。那这一次我有机会跟我太太啊，在过去两个礼拜到这个美国的西北部啊 ，Seattle、Washington State 跟 Alaska 在那里啊这个度假两周啊，实在是神的恩典啊，在那里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也有许多真是让我惊叹的机会，看到神手中所做的一切，他的创造啊，他的预备啊，真是让我惊叹。我本身是学地球科学的。啊，地球科学啊，所以那边呢、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因为那里山头特别多，有冰川特别多啊，有火山啊，有花岗岩。哎呀，啊、我真是可以说是眼睛来不及看，脑筋来不及想，看到山的时候，都想到圣经上说，我们要举目望山，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乃是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来。啊，所以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总是心中充满了一种惊叹，啊，真是啊，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因为他就是掌管一切，他创造一切，掌管一切，真是神的恩典。那这个也是我十月初要去中国之前的一个，也是一个充电休息的预备的时间，所以感谢神让我这次有机会啊，来到你们在我出去之前，那我盼望各位弟兄姐妹啊，能够纪念我，因为我讲中国讲太多啊，这个可能有些人都已经知道，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啊。那我准备是十月初到中国啊，有六个礼拜之久，到差不多五个省份不同的地方啊，去来培训教会的工人。那也真是求神的带领啊，保守啊，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讨神的喜悦，是要建立教会啊。那当然啊，有时候有魔鬼的攻击啊，撒旦的搞扰啊，这是所以呢，真是特别求神怜悯我们，也真是让弟兄姐妹也纪念我们啊。我知道我们教会是祷告的教会啊，希望不要忘记我。好，那我们今天呢啊，就是要来思想诗篇126篇。那刚刚啊，这个苏神姐妹已经跟我们啊带领了诗歌啊，她因为她有曾经送电子邮件来问我啊，讲到的题目经文，那我给她，那她非常用心啊，她已经把啊这个诗歌信息全部都带出来了。所以我当时在唱的时候，我不晓得她都预备了这么充分。我那时候坐在台下唱诗歌的时候，心中有一种好像说，哎呀，这个信息都被他唱完了啊，我无话可说了，我大概可以回家。我感谢神，真的诗歌真的是能够造就我们，提醒我们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继续来进一步啊，我们不要怕，我们温故而知新。诗歌虽然唱过，但是我们还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学习啊，我们再一次好像温故而知新啊，这样的心态。那诗篇126篇呢，这首诗篇一共短短的啊，只有啊六节啊，只有六节。那我今天就是这六节当中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喜乐之源啊，喜乐之源。当然喜乐可以说是信徒的生命的见证啊，也是一种信徒的表现啊，更是信徒的一个特征啊。凡是跟随基督耶稣基督人，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喜乐，这是应该我们应该有的表现特征啊。常常有人这样感叹啊，特别是感叹什么？感叹华人，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这个文化啊，还没有信主以前啊，好像我们的脸啊，都是有人说好像那个熨斗烫过一样，这个脸硬邦邦的，很难表现出这个喜乐啊的那种。那种 肢体上表现啊。但是呢，我们信主之后，当然我们应该放松下来啊，不应该好像那个烫那个熨斗烫过硬邦邦的，就是好像你欠我债一样啊啊这样的这种心态啊来彼此对待。所以呢，我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是在这个喜乐当中啊，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啊，因为喜乐常常有人说是会传染的啊，会传染的。那一个人喜乐，当然痛苦也会传染，一个人的痛苦啊，也会使别人一样痛苦。但是一个人喜乐，更容易使别人也能够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有喜乐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应许啊。因为圣经上在约翰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应许，17章3节这样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就往神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话的时候，是叫他们的心意，叫他的门徒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是主的应许，主去了，他要叫他的门徒，或是我们今天凡是跟随他的人，要充满主的喜乐。这是主的应许，主已经去了，喜乐应该来了，就好像主已经升天了，圣灵降临一样。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是主的应许，更是神的吩咐。保罗啊，在这个腓比书4章里面很清楚，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4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这是不容易啊。保罗能够讲出这句话是不容易。你若是查考圣经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保罗写腓立比书啊，是在做监牢的时候，是监牢书信之一。他在监牢里面，我们常常想到监牢去。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姐妹啊，不是一个姐妹，一个认识的朋友啊，她在因为事情被关在监牢里。我在路上时，我心中就是心中也非常的感触万千啊，有悲，有就不晓得一种，反正悲伤多于喜乐啊。那我常想到她住的环境。在德州的监牢里，夏天特别的热，没有空调冷气，那生活一定是非常的艰苦。想到时候非常痛苦，我想他大概应该没有什么喜乐可言呀。当然，我们见到面的时候，安慰他的时候，眼泪一直往下流。但是呢，保罗却在坐监牢的时候，啊，他写了这个腓立比书，啊，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何等奇妙啊！一个坐监牢人反而能够来安慰在监牢外面的人，说要靠主喜乐，而且要常常喜乐。应该是我们在监牢外面的人来安慰监牢里面的人，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反而是他来安慰我们，这个就是保罗的吩咐。保罗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更讲到啊，这是神的旨意。什么旨意呢？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我们基督徒都说我要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啊！啊，你不要想得太伟大，说我要出去宣教也不必啊。若是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常常靠主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的坏的都要谢恩啊！我们大半都是容易好的事发生了谢恩，这个很容易，这人之常情。但是有人在世界上看来不好的事，我们就不知道，不会感恩了，不知道怎么讲啊！但是保罗，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要顺服，因为这是有喜乐啊，有祷告，有感恩，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顺服。所以今天喜乐呢，既然是神的旨意，神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保罗使徒保罗这样的清清楚楚吩咐我们，这是神的喜乐。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要有喜乐。但是有些时候是的，我们会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或者什么挫折，或者一些难处啊，或者什么事情，我们会失去喜乐，是会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神 给我们的旨意啊，叫我们喜乐啊。因为我们的喜乐跟世界喜乐快所谓快乐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啊，因为世人所追求的快乐是靠着环境，环境好就快乐，环境不好，所以环境随着风吹来啊，摇摆啊，吹来吹去啊，或者是世界上的喜乐啊，他们来源是靠着什么？靠着他们拥有什么，追求得到什么呀？但得不到就失去喜乐啊，是靠那些东西，但忘记了这些东西都是容易失去的。所以呢，我们常常世界上人常常说，我们人生呢不如意的事是十之八九，那这是必然的，因为东西哪里会永远长存？你靠东西没有办法长存，所以十之八九都是是不是不如意？我们常常讲这件事情呀。所以呢，是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喜乐啊，跟世界上所讲的喜乐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不靠环境，我们不靠我们拥有多少，我们只靠我们在主里面啊，在主里面。所以呢，最好的例证，我常常会用中国的比喻啊，因为我在中国培训的时候住在他们当中，我没有跟你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不太清楚你们啊，都抱歉，我不能讲你们的见证啊。若是我住在这里，你们体会到你们的见证，我就会提出来啊。但因为我在国内培训的时候，我经常住在他们当中，一天24小时跟他们一起住，那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所以我在他们身上，我受他们的这个，我是他们老师，圣经老师，但是他们是我生命的老师，他们生命的见证非常好。他们这批人，我也发现有个特色，啊，大半我去培训的都是在农村比较多，有的做农夫，有的做家庭主妇，有的做小生意，啊，在世上用我们今天当然不要用美国标准，从中国沿海一带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以说是世上一无所有，啊，他们所有的只能是。这个吃饱而已，多余的没有，啊，不要说汽车，有的连脚踏车都没有，啊，他们都走山路，啊穿个布鞋这样走，呀，所以呢，但是呢，我在他们当中发现他们的喜乐，我简直是受他们感染，我以为我很喜乐，我来侍奉他们，哎呀，侍奉有喜乐，那他们的喜乐更是丰丰富富。他们在我看来，他们应该一无所有，应该哎呀好，应该好惨啊！现在中国现在已经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么快啊，现在就富起来了啊，我们怎么还这么穷？他们我在想中，他们应该是哎呀很悲惨的样子。但事实上，他们一聚会，一唱起诗歌来，一祷告，那种喜乐之情啊，我无法只能体会，无法描述。他唱起歌来，这个。满脸笑容，唱得非常的天真可爱。我有时候常常讲说，这些人真 naive 啊，英文叫 naive 啊，我常常有这样的描写。在我们看来一无所有，但是他却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哎呀，唱起歌声来非常的自然，有时候走腔走调啊。他们没有琴啊，他们都是用肉琴啊，他们没有钢琴、风琴，没有，就是肉琴啊，唱的时候啊，走音走调，哎，但是呢，却非常的优美，因为他不是在音乐的美，乃是因为他们表达出来的那种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耶稣基督的热爱，那种喜乐，哎呀，真是我真的是受他们真的许多的这种教导，在祷告的时候更厉害。我们祷告有麦克风，声音还大一点。他们不要麦克风，他们哪有麦克风？他们连看都没看过，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们一祷告起来，可以说是门槛都要震动。感谢之深啊，那种渴望寻求神啊，渴慕神那种心情，那种感恩，哎呀，简直是真的是。我心中非常常常常想到他们了，我心中就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激励啊，我又知道下垂了，要下沉了，一想到他们，我说我有什么理由能变成这个样子啊，我要向他们学习。所以喜乐不在乎物质，不在乎拥有什么， 他们这批可爱的弟兄姐妹就表现出真正的他们是有生命有深度有主的喜乐，虽然一无所有。我到一个农村去培训，天天吃的就是菜，那他们没有肉。我看他养鸡啊，养了几只鸡，我每天在数。我希望他，我希望他有一天啊，为蔡老师啊，蔡长老杀一只鸡。但是我早上起来数来数去还是一样数字。我说今天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吃鸡肉了，吃他们菜园种的菜，啊，他们就感谢了，他们就满足了，啊，就是这样，呀，所以说真是感谢神，所以我们啊，真是能够啊。这个能够从这个功课诗篇126篇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更经历啊耶稣来的喜乐，让我们更做更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诗篇126篇啊，只有六节啊，只有六节。在我的简单的对，抱歉了，我偷懒了，我只能承认说我偷懒。我发给各位的那个 handout 了，是最简单最简单，已经只有几个大字报啊。我喜欢大字报，那你们要写可以啊，你们不写也可以，写要写也可以啊。那这个简单的几个空格，你们可以写啊。好，诗篇126篇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读了以后，希望我们能够对诗篇126篇有更深刻的印象，好不好？来，一二三，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好像蓝地的河水伏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也撒出去的必要欢欢喜乐的带获笋回来。好，我们到此为止。那我希望我们读过以后，我们能够要有一点印象。那我们在这里读完以后，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背景应该很简单，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异邦去。他们忽然之间，他们能够回去，有机会回到这个他们的本国，或者说是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在这里表达啊他们的喜乐。啊，表达他们的喜乐，真是我们读了以后，真是心中也充满了喜乐。但是我们在还没有来思想这一篇六节的之前呢，我在讲义里面也有给你们预备了，就是我要讲一点历史地理的背景啊，因为这个很重要，要了解圣经啊，能够有历史背景啊，会有帮助。当然，我不是强调一定要有，不是必修了啊。但是呢，若是有的话，会有一点帮助啊。那我首先要讲这一段圣经的一点历史背景。当然，这里第一节讲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这个是有个历史背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南国，我们讲南国，北国已经早就被灭了。北国啊，就是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国。啊，就是尼尼微首都那个亚述啊，在今天伊拉克的北边啊，靠近这个摩索啊，你们啊回去查查地图好不好？这是你们的功课要做啊。这是摩索啊 ，MOSUL 那个地方的附近叫尼尼微城。那现在当然从地里挖出来，现在看不见。那现在在慢慢的恢复那古迹。那北国是公元前722年。神就是因为北国他们违背神的吩咐啊，他命令他们去敬拜偶像，他们这个这个社会道德败坏到极点，所以神使他们早就灭掉，公元前720。但南国呢，神还保守他，但给他多了100多年的机会，终于，但是他们也没有悔改的机会啊，他们也是拜偶像。啊，这个社会道德各方面的败坏啊，神已经跟他们在旧约生命记里面26章28章啊，那里面有跟他们讲清楚了，祝福和咒诅。若是你顺服，就是祝福；若是你们悖逆不听从，就是咒诅。生命记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讲清楚了，那他们也同意 就是这样子，他们愿意。果然他们受咒诅，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律例典章啊。所以呢，神就使他们比北国稍微晚100多年，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把它灭掉。所以北国是被亚述灭，南国是被巴比伦灭，当然后来巴比伦也灭掉亚述了啊。所以呢，在公元前8，所以整个圣殿都摧毁掉，城墙也摧毁掉，然后人呢被抓到巴比伦去啊。巴比伦进入今天伊拉克啊，他首都巴比伦就是在这个巴格达南方大概几十公里的地方啊。今天那里已经在慢慢在挖土，在考古，慢慢恢复啊，有一些古迹可以看到啊。那无论如何啊，他们就是在这公元前584年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里当然做奴隶啊，做奴隶啊，他们受人家管制，失去自由啊。但是呢，神有应许，透过耶利米他讲过，在70年之后他们要回归啊。那所谓70年就是。事实上耶路撒冷城被攻击被掳前后有3次，第一次是609年啊是这样，那第二次是605年，然后第三次586年啊，有3次啊，那最后580全部被摧毁，然后这个也被掳到，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当然耶利米书里面也提到神有一个应许，70年之后他们要回归。所以呢，在波斯王后来波斯战胜了巴比伦，波斯王古列王，神激动古列王啊，就下来一个诏书让他们回去回归啊，回归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一节这里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啊，诗人没有说是波斯古列王让他们，那是因为在尼西米记里面第一章里讲到，是神搅动古列王的心啊，这个作为是神的作为啊，不是古列王特别有仁慈，不是，是神搅动古列王的心，让他把这些犹太人让他们回去，把圣殿东西带回去，把钱也带回去，让他们回去有机会建造圣殿。所以这是历史背景。所以在这第一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人，他们想都没有想到啊，神居然实现了他的预言应许啊，这是这一句话。所以当时他们的在诗人这里看到第二节的描写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因为这个好像大家的意外，突然好像没有绝望，好像在失去痛，在自由痛苦中突然得到释放的时候，他们是，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哪里会喜笑啊，哪里有笑容欢呼，没有，只有悲叹啊，只有哀哭啊。但是现在居然他们就，所以这里可以说真是看到一种喜乐，他们被掳得自由的喜乐。所以他说，他们继续的说，我们在连外邦人都知道说，耶和华向他们行了大事。你看他们喜乐到一种程度，当然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放烟花啊什么庆祝啊，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喜乐到一个程度，外邦人都知道，啊，说耶和华在他们当中行了大事，这是一个见证。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若是有这样，都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有些人若是不知道，你要知道这些历史的背景啊。那第二个地理背景是什么呢？那地理背景讲到这个第四节啊，我要稍微提一提啊，因为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啊，明白神的话要这个说，这里有个名词叫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呀，我们可能从亚洲来了啊，或者是呀，我们住在这个很清脆，到处都是水啊，我们不会体会。我有体会到这种南地的河水复，所谓南地啊，南地是什么地呢？就是英文叫 Negev，Negev， 就是迦南地跟埃及中间那一块干旱旷野的地方。南地就是旷野干旱，没有雨水，缺雨水的，不是说没有雨水了， 偶尔有雨水，但非常少啊。按照圣经的地理啊，雨水最多是比较多了，叫相对了，是在黑门山呐 啊雨水下雪，但是越往南边就越少。我不跟你们上地理课了啊，这个啊就是这种，所以到了南地就是 Negev， 就是迦南地南边，你们若是看圣经地图就知道了啊啊，和埃及中间就是旷野，就是雨水非常稀少的地方。那所以呢，了解这句话说会河水复流啊，这句话那就要想象啊，是你们没有去过沙漠。我第一次去新疆啊，1993年，我因为公司的任务派我去出差啊，我第一次去我就第一次感受到沙漠的环境，然后呢，第一次走上这个沙漠地当中的河流。那个河流而且是公路啊，当地人叫做干沟，你知道吗？干沟啊，干沟就是阵雨的时候有一点水哗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其余都是干的，所以呢当地人就把那条路当作公路，所以我有一阵子在干沟啊公路上走了好几公里啊，就是这样子。我说怎么走到河床上来，他说这个是公路啊啊，就是这样的啊，大半都没有水，只有偶尔啊，阵雨的时候，很短的阵雨才有一些水，然后马上就流光了。所以南地，哎，这个南地的环境，地理环境就是这样。那这里描写就是南地的河水复流啊，就是南地的河啊，本来是干沟洼地，圣经叫洼地啊，后来变成有河水啊，充满了河水在那里流，本来没有了，变成好像啊。啊，是讲好像啊，不是有啊，所以这两个历史地理啊环境，我们稍微要知道啊。那下面我们就讲信息了啊。那我分三段，第一段一节到三节啊，第一节三节，第一节喜乐之源，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得释放，得自由啊，他们得自由啊，这被掳的百姓可以得自由，回归到耶路撒冷去，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当时候好像做梦了一样，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那真是也承认这是耶和华行了大事，将他们被掳的带回西安。带回西安做什么呢？就是他们能够建圣殿、建圣城，可以重建家园。但最重要的是建圣殿，能够重新敬拜神，因为他们过去离开神太远了啊，他们背逆神，不敬拜神，拜偶像，但是他们今天可以回去，所以呢他们就满心充满着喜乐，因为他们得了自由，可以回西安，就是回耶路撒冷，可以重新建造圣殿，在那里重新敬拜神啊，所以呢就脱离了捆绑，脱离了做奴仆，能够得自由啊，所以呢他们的喜乐啊，也让当地的外邦人都感受到啊，这是一种喜乐啊。所以第一个喜乐资源就是得自由。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样，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得自由的人啊。因为说我们在美国很自由啊，为什么失去自由又得自由啊？我们得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本来也做奴隶。做什么奴隶呢？做罪的奴仆啊！这个自由，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啊，不是政治上的自由或经济自由，乃是在罪中我们是奴仆。本来我们是奴仆的，我们受他控制，我们真是摆脱不了他。但是呢，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结果他复活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生命，让我们得自由。所以呢，我们就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是得自由，是从对罪恶来讲，是对魔鬼来讲。我们本来是被魔鬼捆绑，我们活在罪中，我们享受罪中之乐。但是今天我们因为信耶稣，在基督里我们得自由啊，我们得释放，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再没有死亡的危险啊，我们就得了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 他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了什么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呢，得自由，我们就得了耶稣基督的一切啊！在哥罗西书说，神将他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丰丰富富的居住。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应该就有他一切的丰盛，我们得自由呀！但是得自由不是叫我们放任，不是叫我们放纵啊啊啊啊！不能放纵，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真理。我们得自由是首先是因为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才知道有一条更又活又新的路，一条永生的路，一条光明的路，一个真理在引导我们。第二，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得自由是因为真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啊，他要给我们真理，真理要叫我们什么？得自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所以呢，我们得了耶稣基督，我们得了自由，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捆绑，权势，不做罪恶的奴仆。但是呢，我们要活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才因为自由是要有轨道的，自由是不放纵不放任，因为只有神知道这条永活的路，这条真理的路，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路。魔鬼啊，他喜欢也讲自由，但他的自由是假自由。他先让你自己可以做，你要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后来就什么，你很自由，你说啊，我很自由，是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啊，不受约束啊。但是呢，后来会引起什么极大的痛苦。但是呢，神给我们自由，在基督里自由，也给我们真理，引导我们一条路，那我们也是走。我们就越走越喜乐，而且不会痛苦，走到后来越来越光明。我常常跟那些年轻的，我在地下神学院教的学生啊，在国内都二十几岁，我说我年纪比你们大，我可以做你们祖父，哦，不是，还没那么老，不过也老了，我会做爷爷了。这个我说我现在走啊，越走越光明啊，你们是来日方长，你们前途无量啊。啊，我真的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走在说的真理当中，啊，我们就有喜乐，因为我们保证神保证我们保护我们，神保证我们走的路永远是一个喜乐的路，不会后悔，不会接受痛苦。我有一次在南京啊，对不起，我可能会稍微超过几分钟，我教会都知道我是很难刹车，刹不住车，所以常常会拖一点时间。我知道你们十二点应该结束，不过请你们学习忍耐啊，学习接纳我，给我多几分钟好不好啊？这个我也是在南京啊，在地下神学院啊，就是非法的神学院啊，不是政府登记的，政府不能登记的啊，那家庭教会办啊，都是二十几岁，差不多十几个、二十个学生在上课，他们都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啊。然后呢，门都常常关着，只有一个办事人可以进出，其他学生都不准出去啊。那我进去也不准出来呀，所以呢，就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在那里教他们圣经或做什么课。但是呢，我忽然发现有一个学生比较老年纪，他们都平均大半都二十几岁左右，突然有一个学生坐在当中，差不多四十几岁的人，我引起我注意，他上课也非常认真。那我就事后就问教会的领导，我说这个。中年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说：“哎呀，他以前啊，他在国内，在深圳的时候，他做生意做得还蛮不错的，啊，后来呢，这个生意越做越大，他钱也赚越赚越多，但是呢，很不幸的，他染上毒瘾，结果他就开始吸毒，啊，吸的吸吸，把公司也吸掉了，把老婆也吸走了，啊，女儿也不见了，结果他被想要解毒，戒毒了，不是解毒啊，戒毒啊。”啊，戒不了，哎呀，这样戒也不行啊，这个妻离子散，什么都没有了，啊，他本来哇，觉得哦，非常的这个一洗起毒来啊，哇，好像神仙一样啊，但是没有想到他后果，他是非常的严重啊，这个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先让你常常那个假自由啊，最后让你常常痛苦，就感谢主，后来有人看到他啊，真是。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 用药用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后来劝他去啊，用靠耶稣来这个进度，靠耶稣。后来果然他进去了这样的一个基督教办的地方，后来他在那里戒了毒，信了主。那信了主怎么办？公司也没有，穷了，老婆也没有了，妻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那他真是走出去一路无路可走。后来组内的这个一个姐妹就把他介绍到南京，他说：“那你去那个地下神学院去做厨师好了。”啊，你会煮一点菜吧，在那里煮菜吧，那给学生吃饭，然后有空你就上课，啊，装备自己，将来有一天神要用你。结果他也很乐意，他就在那里啊服侍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然后自己有机会上课。那我就看到他这个满脸的喜笑，他现在只有感恩，呀，虽然他一无所有，虽然他在那里做的事跟他以前做的事相差太远，他以前做老板啊。啊，现在做奴仆啊，啊，而且服侍二十岁的人，所以呢，但是呢，他却有喜乐，所以真的是他得到了耶稣基督，他释放，得到真自由，在真理里面，他才有真自由，他才有真正的喜乐，所以为他感谢主。所以呢，真的是啊，这个得自由啊，就是啊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有享受到喜乐，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在真理，在他的真理里面。那当然有人会问说真理是什么，当然我今天因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再讲真理是什么啊。但真理就是神的话啊，耶稣基督就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啊，耶稣就是真理。世界上的真理啊，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我不管你是什么学，什么是哪一学的学问都好，包括我地球科学也是一样。我只能说我们在追求的是不是绝对真理，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是接近真理。那相差绝对真理怎么样？太远了。你问我地球表面我稍微知道一点，里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再去找文献找专家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们只能接近真理，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把最重要生命的真理教导我们，因为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什么？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才是真正的真理，我们人人需要的真理。世界上的真理我们可以追求，但是呢，你要那靠不住，所以时代会被淘汰，或者时代会改变，只能接近真理，但是不是绝对真理。只有耶稣基督带来的真理才是终极的真理，才是绝对的真理，才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才是拿到四海皆准的一个真理啊！我们只有在神的话语中。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主日学啊什么啊，在各方面的教导，我们努力学习啊，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啊，神让我们能更多的清楚真理，更多的愿意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更多的享受神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啊，这是我们要的。当然讲道也是其中一部分啊，希望蔡长老讲道你们也可以学到一点真理啊，能够帮助你们啊。好，那第二呢，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呢啊，第三节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是的，耶和华今天也同样为我们行了大事，是不是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享受他的喜乐啊，我们就欢喜，所以我们应该有欢喜啊！基督徒，属于神的儿女应该有欢喜。第二个喜乐之源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耶和华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南地本来没有河水复流，但是呢，因为这个神为我们行的大事，叫我们回归，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本来应该干旱的，但是现在却丰富河水，就好像他们被掳的时候被掳到这个两河流域去，他们看到哇，那个河水丰富的很啊，所以农业很富裕啊，农业很富裕，是不是？那他们的地方是很干旱，但是呢，他们能够回去，好像重新看到南河河水复流，好像跟两河流一样，重新有河水。河水带来什么？ 带来就是丰富，是不是啊？就是富裕啊！中国有长江、黄河啊，那这世界各地都有啊。美国有密西西比河啊，有湄公河啊、多瑙河什么？那河水啊，富流能够丰富的代表丰富，丰富。所以我们自认为喜乐，是因为我们丰富。好像南地本来干旱，但我们心中本来干旱，但现在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在耶稣里面享受他的丰富啊。我们若是觉得我们基督徒还好穷啊，哎呀，我们好缺乏啊，不要忘记，我们是很丰富的。你若是不相信的话，我劝你读以弗所书啊，你就知道里面讲的丰丰富富，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怜悯，丰富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只是我们没有拿到，就好像以前我记得听过一个故事，不晓得真的假的。就东岸啊，有一个很富有的富人，富有的啊，他钱财特别多，但是他过的日子啊非常穷苦啊。他每天吃罐头啊，他这个冬天啊冷啊，他为了要省钱，他这个暖气也不开啊，穿厚一点啊。牙齿在那里动，在那里跳啊！当他死的时候，人家发现他的床下柜子里，哇，好几百万的美金呐、啊！哎，因为他有钱，他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活得很贫穷啊！那我们做基督徒也不能这样，我们是丰富的，我们可能是物质上不一定很丰富，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应该是丰富的。耶稣基督也应许我们，也是丰富的、丰盛的生命，有活水的江河啊！啊，你还要去哪里求啊？啊，你还自己打井？耶利米先知就骂他们了，骂当时我不是骂我们啊！他们说，神为你们预备的，你们不拿，你们自己却钻出一个破、会破的这个虚水池来。我们今天人就是这样啊，为自己哇，预备水。但是那个水都漏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活水的江河，他一切的丰盛。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就好像富裕一样，我们非常的富裕，在属灵里面呀，非常的富裕，我们就心中充满了喜乐呀。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河的河水复流啊。有一天我们心中有耶稣基督所赐给活水的泉源呀，我们就有丰富的生命，我们能够享受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持久不变的喜乐啊。这个是第二个喜乐之源啊，得丰盛。第三喜乐之源是什么呢？就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要撒种。有人说，哎呀，我撒种不一定要收割，但撒种不一定要收割也好了，但是如果说能够撒种收割更好，是不是呀？那为什么这里讲说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他们的本乡本地几十年了，那个土地已经荒废掉了，那满地都是石头啊，野草杂树，他们回去要耕种，那耕种要什么？不像我们这里这么轻松啊，我们就去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Home Depot 或者沃尔玛买一个什么 Topsoil 啊。啊，买一个这样的，就撒下去，上面一种，哇，就长出来了，啊，当然很容易哦。那这里讲的不是流泪撒种，是他们要除去杂草，砍掉这个 bush， 啊，然后捡石头，啊，殷勤在太阳底下，你知道在那里啊，种田不容易啊，啊，这个没有空调，没有冷气啊，嗯，啊，没有那个机械，啊，都是用手。又干又热啊！我到那里去才知道，公元2000年我去那里才知道那里的热啊。当然跟我们 Houston 不一样啊， Houston 是闷热，那里是干热，但是也是很热，对啊。所以，哎呀，撒种要流泪，但是呢，你流泪种了又除了土，跟着土，除去杂草，除去杂树啊，那努力耕种，他们才能够耕种啊。要不然他们已经离开家乡几十年，他不这样流泪撒种，怎么能够有收割呢？所以他们就欢呼收割。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有喜乐也是一样，我们要撒种，可能撒种有很轻松， 要当撒种，有时候要流泪，要流泪，我们才能欢呼收割啊，这是必然的。我们种什么，在收什么，这是保罗讲的，是不是呀？所以呢，我们要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啊，我们才心中充满了喜乐啊，因为有收割，因为有流泪啊，你有收获，你才能够欢呼，心中得的满足，得喜乐啊。我简单讲两个故事啊，简单的，我把它缩短，把它浓缩压缩啊，但是还是看我怎么压啊。我到了云南去的时候，我发现，哎呀，感谢主啊，云南啊，你们若是有没有人从云南来的？没有啊？有啊，有举手看看，没有啊？我就上一点地理啊，云南啊，在靠近缅甸，有三江并行，你们回去看地图啊，三江并行的时候。最靠近缅甸一条江叫怒江，啊，怒江这个江山谷呢是非常非常深、非常陡的峡谷，住的人叫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傈僳族，少数民族，啊，100多年前有两个宣教士，一个从英国，一个从美国，100多年前就到怒江去，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去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啊，也没有汽车啊，更谈不到什么火车，没有。啊，他们都是要步行啊，骑马啊，这样进去。他们到了怒江，非常偏僻的地方，我到今天我还没有去过，我不敢去啊，不敢去，我还不敢去。他们100多年前两个宣教士到那里去。今天怒江的傈僳族里面信耶稣的，按照统计70%，我敢说在那个河谷。可以说中国信徒密度最大的一个地方，每一个村庄都有个教堂，而不但如此，他们还有傈僳族的圣经，傈僳族语言的圣经，那个宣教士为他们翻译的旧约新约，他们就流泪在那撒种。但他今天，当然他们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真是欢呼收割啊。傈僳族的人一谈到这两个宣教士，哎呀，他们真是为神感谢他们啊，下这么大的苦功，因为到那里去非常的不容易。我讲过，我到今天我还不敢去，你付钱叫我去我还不敢去，因为那里太危险、太陡、太辛苦、太不方便，啊，但是那两个宣教士却流泪撒种，他们今天欢呼收割。所以有一个人写一本书啊，我在新华书店买，在北京普通书店，不是圣经书店啊。书名叫《福音谷》。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基督徒，他是一个记者，他到怒江去考察，结果他发现70%人是信主的人，他不得不写基督教的事情，因为他不写的话，他没有东西可以写，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福音谷》。啊，福音谷，你们若是有机会到北京的新华书店去问问啊，若是再找不到很想看的话，我家里有一本可以借。就是描写这个傈僳族70%在那信主，这是一个非基督徒写的啊，不是一个宣教士，不是基督徒去捏造的事实。这感谢主。像我们同工也是一样，我们同工，我们过去在山西大同，我们4个同工前后，我们到山西大同去培训，1998年第一次去，到了2007年我去的时候，他们教会已经成长了，已经更聚会点更多，工人更多，不但多到一个程度，他们还可以派宣教士到甘肃省去宣教。哎呀，我真的感谢神啊！当然不是完全我们功劳，因为圣灵在他们当中做工，他们愿意顺服啊。2007年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差派他们了。我在那里培训他们宣教学，培完了以后，他说：“蔡老师，你留下来，我们有3个同工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去甘肃做宣教士，你要来差派他，差遣。我在那里为他们做了一个差遣礼，这是我在西区教会做宣教部参与了前后10几年，我从来没有得到的果子。大半问说。”有人填说啊，我愿意做宣教士，我说什么时候？等我退休，等我， 哎呀，我说我没有时间等啊，能不能快一点？他说不行不行，还是要等。我说好吧，祷告祷告吧。但是在那里我上完一门课，他们已经准备圣灵做工了，他们居然要出去。所以我回来跟我同工分享，那时候我同工没有去啊，我回来跟他报告，哇，我们真是痛哭流泪啊，不是痛哭啊，也不能说痛哭，很喜乐的哭啊真的感谢神。他们从弱小的教会，从仅仅几个聚会点的教会，后来他们有更多的工人，聚会点越多越大，然后居然大到个程度，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愿意走出去。所以我们真的是流泪。以前我们过去只想到我们流泪，我们在他们当中啊，前后1998到2007啊，跟他们住在一起啊，他们也是很贫穷啊，都是矿工，以矿工为主，煤矿，你知道煤矿常常出事啊，他们也很贫穷啊，贫困啊，但他们爱主的心啊，然后我们在那里撒种撒种撒种。但我们在那没有流泪，我们不能流泪啊，老师不能流泪，只有一次流泪，一次我们要分开的时候，他们舍不得，他们唱诗歌唱了半个钟头要欢送我们，我们同工都流泪，因为我们舍不得要走，又要走了啊，只有那一次流泪。但是呢我们撒种，真的好像真的流泪撒种。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欢呼收割，2007年他派三个宣教士到甘肃。那更奇妙的，2009年他们又派了两位培训老师跟我们一样的到黑龙江去，他们等于是代替我们了。我说我跟我同工讲说，我们将来要失业了我们这个培训工作做不下去了。你看他们教会就这样啪就这样起来了啊，他们可以自己做，可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还比我们做得更好啊！我偷偷的打电话到黑龙江去，我说他们做得怎么样啊？蔡老师他们做得太好了啊！因为黑龙江教会是我介绍他们去了啊，我就偷偷背后问啊，他说我们很喜欢他们啊，他们教得太好了啊！那我说你们不需要我们的吧？他不好意思说，他大概只好默认。我看对方没有声音啊。大概默认啊，就是真的真的我们不需要我们了，感谢主。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喜乐，我们心中就是一种喜乐，看到收割啊。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传福音，是不是啊？我们要顺服神，结爱心的果子，结圣灵的果子，我们要结果子，结果子你就有喜乐，你不结果子你永远叫穷，你没有东西，你没有收，因为我们不愿意流泪撒种。是的，你才收六撒种，你才能够尝到欢呼收割。盼望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呀，我们愿意真的是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特别诗篇120篇当中，真的看到神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得自由，在基督里得自由，让我们在真理中得更大的自由，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有满足，让我们追求那更丰盛的生命，不是在地上更丰盛，乃是在耶稣基督里更丰盛。让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流泪撒种，我们就欢呼收割。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再一次把你的话语打开，主啊，让你的亮光再一次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好像我们真是不但看到你的话语你的启示，也就是让到我们今天的需要，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学习应该如何来喜乐，让我们不但在耶稣基督里得享自由，让我们也得到他的丰富，也让我们真是愿意做工来欢呼收割，来得着主你要我们得的喜乐。主啊，这是世人夺不去的，这是你要应许给我们的，主按照你的应许真是再一次唱给我们，再一次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真理当中，愿意走出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